那个这个课终于快到尾声了哈，还有下一次是最后一次课，然后今天是倒数第二次。那我们知道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那我们说有三段哈，那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我都好多次跟大家讲了哈，好多次跟大家讲。那第二段呢，其实就讲到外邦人掌权的时期，那是从第二章。我们知道二章呢是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大象梦，然后第七章呢是但以理看见那个七个兽那个异象，然后从第三大段呢是从八章开始。八章是一个意象，九章是一个意象，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十、十一、十二是一个意象，所以最后三章是一个意象。那这一个意象呢，我们会分两次讲，会分两次讲。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看的话哈，就是说那个前面那个是尼布甲尼撒的大象梦，它所对应的那个第七章，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是讲到那个前面的是讲到四个国，那最后那个呢，它就是最后那个呢不是说十个脚趾马上这个大石头就打过来，基督的国度就过来，就顺利的接过来，乃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角兴起来，小角兴起来哈。这个小角在其实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讲到这个小角。那第八章我们就看见那个小第七章我们看见那个小角出来，那第八章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个小角呢是在那个四个角里面。那那个四个角怎么形成的呢？那个四角是指在亚历山大那个希腊帝国，然后它一分为四，所以从那个四个。一分为四成为四角，从那个四个角里面出来。所以大概呢，我们就从第八章我们就看见那个角出在哪里。好，你知道那个角出在哪里。那我们上次呢就讲到第九章，那第九章啊，这个小角是新约里边这样子讲它哈，我们也讲过好多次。那那个第九章就上次我们就看见说上帝就让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是在但以理祷告之后有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告诉他说为你本国，我们翻开看一下哈，在但以理书，我们把但以理书翻开来，第上次讲第九章哈，你就看见但以理祷告以后呢，就有七十个七的异象出来。那这个异象呢，那个是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的。他跟但以理讲哈，第二十四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是为了以色列的民和耶路撒冷城，定了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呢，有六件事情，一个是止住罪过。另外一个是除尽罪孽，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个是前面三个。后面呢讲到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者呢或者是做所，其实我 prefer 是并高至圣所。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哈。那这个呢，前面的止住罪过，除尽罪孽，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是这个前面的六十九个七有一个十字架哈，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成就的。那后面的这个引进永义，封住异象预言，高至圣所呢，应该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也就是最后一个七，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看见七十个七所要成就的那个六件事情，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来成就。那我们知道说上次讲到说七十个七怎么算呢，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算。哎，很奇怪，有一个怎么不见了？在这里，我说怎么有一行不见了？那从这里开始哈，从这个时间，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开始， 那这个什么时候出令呢？那我们上次也讲了，是在主前445年啊，亚达薛西一世啊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间呢，上次我也跟大家讲了，我现在就不再重复哈。那你就知道这个时间。那从这个时间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第一次来被钉十字架是69个期，那最后一个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图哈，那就是那70个期是怎么安排的呢？是69个期，然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是教会时代。那对教会时代是在外邦哈，在外邦的得到一个教会。那在对以色列人，对犹大国来讲呢，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个国就是要荒凉，就是要没有了，所以以色列国其实是就亡国了。那最后一个期，那是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大概是在这个后面了哈，已经在教会时代的后面了。那最后一个期现在还没有成就。那个在第9章里面讲到最后一个期哈，也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看最后一个期啊 ，OK， 最后一个期。那最后一个期呢，我们看那个我们知道7年呢是2520天啊，然后呢它是一期之内，所以呢它不是在刚开始，不是一期的开始。那个我想也许到启示录讲的时候可能可以把它讲得更完整啊。那个一期之内，所以就不是刚开始，它是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这个他是指到谁呢？我们上次说就是指到那个小角低基督哈，低基督。那这个低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在最后一个期。所以现在其实如果说他已经出来了，那这最后一个期就很快就来了。那现在我们说法还没有看见，或者说他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当他要显出来的时候呢，一定是在最后一个期哈，这个大家要放在心里。那一期之内呢，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呢，他要使祭祀与奉献止息。那这个一期之然后呢，我把这个时间呢，2300天的这个时间是第8章，天使给但以理讲过的哈。那这个我把这里是7个月加10天打了个 question， 为什么打 question 呢？要到下一次课才给大家讲为什么有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为什么这个呢又把它出来一点点哈？那这个是到下一次我们才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今天呢就看见来看第十章，他说但以理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波斯王塞鲁士第3年，我们知道那个塞鲁士也叫古列哈，古列第3年，我们知道古列元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啊，你说什么？狮子坑，古列元年啊。其实古列元年呢，是不是狮子坑呢？我们不太敢知道。但是大利乌元年是狮子坑，那是肯定的哈，因为圣经里这样讲得很清楚。所以我现在其实是没有一个定论，是不是大利乌元年就是古列元年？也许是，也许可能差1-2年。啊，这个不是很清楚。Anyway， 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在古列王的元年呢，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呢，就怎么样？就叫以色列民回国哈，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那我们现在看，这里是古列第3年，那说明以色列民已经怎么样？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已经怎么样？回归了，对不对？已经回归了。那这个是第一次回归，当然后面还有2次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带领的哈。其实是以斯拉，尼西米只是他自己回去。所以呢，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回国了，或者说古列王已经下诏了哈，下诏让他们回来了，这个是确定的。那这个已经到了第3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第一，你看见但以理还在。你知道但以理是什么时候被掳的？主前606年。现在这个时间啊，应该是在古列王元年，应该是主前 祖先536年，那再又过了三年，那大概33年，祖前533年。现在我们算一下，大概这位但以理应该多大岁数了？我想 pretty much 大概90岁左右哈，左右也只能说左右。那你我，所以我为什么刚刚选那首诗歌？怎么样？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上帝。你知道但以理那么年少就离开他自己的祖国，被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国以后，他继续在波斯王那里任高位哈。但是他，你在这里看见说这个但以理一直都是在那里跟随上帝。你看现在哈，看第10章但以理的那个这一段写的哈，你就看见但以理的心呢，真的是常常是在主的那里，常常是在他子民的身上。你看这里讲哈，他说波斯王塞鲁士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哈，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膏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所以你看第2节、第3节讲到但以理怎么样啊？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伤。他为什么会悲伤呢？是因为什么？因为前面第一节讲到的什么？但以理明白上帝启示给他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一个极大的征战在以色列民。你知道这个征战其实就是讲到最后那个7年，最后那个7年以色列人所要面对的那个大征战哈，那个大征战。那其实无论是旧约新约圣经里边都有讲到这一次的征战。那约珥书哈，我们好几年前有学过约珥书，那个第1节、第2节就讲到那个征战的开始啊，他说那个居民都要发颤，都要发抖啊，在那里。然后呢，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在以前也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耶和华大怒的日子哈，这以前我也跟大家提过。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密，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说明哈，所以这个蝗虫其实是一队的军队，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他说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所以是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好，空前绝后的。那耶利米也提到这个时间，他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哈，但他必被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遭难的日子。然后那个主耶稣基督也讲啊，他说那些日子一定有灾难，他说从神创世以来啊，直到如今都没有这样的灾难。他说如果不是上帝要减少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那讲到那个的灾难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那如果你去看那个撒迦利亚书，你就知道那个灾难是什么灾难哈。如果上帝不来介入人类的这一次的大战的话，那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那是什么战呢？啊，核子大爆炸哈，可以这样讲。那个现在你知道，那个我们地球上存在的那个核武器，能够把地球毁灭多少回，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上帝介入，这个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哈。那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为着神的选民的缘故，他要来减少那个日子。好，我们看见但以理哈，因为看见了这个征战的事情，他就非常非常的悲伤。但然后第4节讲到说，正月24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这里就讲到那个他看见的那个异象，这个异象呢是看见一个人，这个人的样子呢，如果你去跟启示录那个约翰哈，那个使徒约翰看见那个异象，我们来比一下哈。 哦，他说在他是说在底格里斯河哈。底格里斯河，我们看见哈，这里是幼发拉底河，这里呢就是底格里斯河，所以在两河之间就是这几个国家哈，中东这几个国家。那他是在底格里斯河那里看见这个异象。那我们就来看那个丹尼里跟约翰所见的异象的比较，你就看这个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丹尼里的异象是看见有一个人呢穿着细麻衣，然后呢腰间束着那个金带，然后我们看那个约翰看见那个人子的异象是腰间束着金带。那我们看哈，约翰看到那个异象是非常明确的，是谁？耶稣，非常明确哈，那里有讲到是耶稣向他显现。那但是但以理这里呢没有讲。那我们把两个放在一起呢，你看是不是同一位哈。那然后呢他这里讲到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然后眼目如火把，他这里讲到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然后我们看见他这里讲到说，但以理看见手跟脚是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是大如同大众的声音。那那个约翰看见的是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然后他这里说我看见的异象的反应哈啊，这样那个这是但以理看见异象的反应。那约翰看见的异象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把两边对比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但以理看见的这一位就是在时间里道成肉身以前的那一位，是不是耶稣基督？啊，我想做这个结论呢，啊，不是说没有理由的。所以但以理就是在肉身之中就看见了那一位那个三一真神里面的第二位，就是圣子。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因为在肉身的里面，在肉身的，你知道主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在肉身的里面能够看见主，然后他们看见主的那个以后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说大概是在圣经的里面哈，我只看见这两位圣徒在肉身里面看见主，然后反应都一样。所以你可见的哈，这两位圣徒已经在他们的人生的里面已经被 purify 成为一个可以见主的一个圣洁的人。你知道哈，那个圣经这样讲，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今他们可以看见主，可见的他们两个哈，真的是在主的里面被 purify， 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来与主面对面，你看其他的人，那个第七节但以理说哈，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就是普通的人哈，都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见哈，如果是普通的人看见耶稣基督，只能隐藏，没有办法跟主来面对面哈。所以可见的但以理和约翰这两位，而且都是到他们年纪大的时候。但以理这个时候我们说将近90岁，那个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耶稣基督也是90多岁哈，可见的哈，真的是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是这样不断的追求圣洁，以至于真的就在他们的晚年的时候就能够这样子来见主的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第十节他说，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所以这位说话的这个哈，不是那位主，是一位天使。从下面再接着他讲话的下面，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一位是天使。为什么呢？他讲到说那个，你看第十节哈，第十节他说你那个他被留在那里，他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可见你知道所有的灵界的也好我们这个物质界也好，都是上帝哈，三一真神上帝所造的。如果是主耶稣基督，就没有理由说他打不赢他的创造物，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可见的这一位天使第十节是 另外一位天使，不是前面那位主哈，不是前面那位主。那这位天使呢，就对丹以理要他站起来，他说你站起来，我现在奉差遣哈，所以可见的也是天使嘛，就上帝的使者就差遣，奉差遣他。然后呢，丹以理就站起来。第十二节他就说，丹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啊，拦阻我二十一日，是谁在拦阻？波斯国的魔君在拦阻他，在拦阻这个天使。然后呢，米迦勒就来帮助他，然后他就停在波斯王那里。那现在我到这里来呢，要让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这个异象你就可以看见待会你看见哈，这两次课你都可以看见不管是前面的那个或者我们待会讲好了，不管是什么都是有关以色列民的，不关以色列民的呢他就没有在这里讲，因为历史很多的内容，但是呢在这里特别把这些告诉丹以理，就是让丹以理知道这些事情都是跟他的以色列民有关系的。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思想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们知道丹以理呢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是不是？他也是血肉之体，也是我们一样的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借着祷告就可以怎么样，他的言语就被上帝垂听，然后呢上帝就派天使来回应他的祷告。那他那个天使就在天上有了征战，结果呢怎么样，那但以理怎么样，一直在祷告，对不对？你看他前面是说三个七日是多少，21天，他这里被拦阻了多少天，21天，所以他在那里是不是祷告了就不祷告了？没有，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祷告到怎么样，那个上帝就差派另外一位天使，就米迦勒来帮助这位天使哈，来帮助这位天使。那这个天使到底是谁呢？那个这里没有讲。那根据我觉得前前后后看，大概是那个加百列，不会差得太远哈。不过呢，也不管他是谁，就是一位大能的天使就好了哈。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要请大家看哈，就是那个。要不我把这个，我把这张给大家看好了。哎，不对啊，哇，这张我要给大家看，就是我们人在地上哈，我们你看这地上就是这样一个星球啊，有多少人在上面？现在70几亿，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用我们物质的眼睛来看，就是好像大家都在这个星球上与外界完全没有交通的。你说现在科学家为什么要去找什么，哎呦，又收到一个电波，好像是外星过来的，就好像说我们就跟外面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我们与外界靠什么联系？其实因着你的言语，那个天使就介入人类，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地星球不是孤孤单单悬在那里的，乃是外面有天使，然后有上帝一直在看顾保守这个，当然也有那些坏的天使魔君呢，你知道吗？魔君呢，所以你可见的，在我们眼不能见的那个世界，有一些的征战在那里，是我们看不见的，但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哈，你的世界观，你的对事情的看法就不能再那么狭窄，你一定要有个更大的、更 broad 的一个的看法对事物哈。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黄长老跟我们讲，你要心意更新变化，不能老是局限在这个地球上的一点点的事情哈。你看看这个地球外面有多少的星宿，你可以数得过来吗？你数不过来。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你真的看见自己的渺小，你也要看见自己的宝贵哈。借着我们的言语，神就在那里垂听。他这里讲说哈，他在那里呢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他就在那里祷告啊， 祷告，他就这个天使就离开了这个波斯诸王，就来到了这里跟但以理讲话。那但以理十五节说，他跟我这样讲话的时候呢，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言。那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所以这个是他对这位天使来讲。那第十八节，这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好，在这里就很重要了，知道为什么这位天使要来见但以理呢？他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现在呢，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要来。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知道当这位天使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说，在天上天使和希腊的魔军征战，地上呢那个波斯国就打败仗。待会你就看波斯国就打败仗，然后呢，他去了以后呢，希腊的魔君就要来，所以希腊的帝国就要兴起，所以地上的这些帝国兴衰跟那个天上有没有关系啊？大有关系大有关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他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王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魔君的。那这第二件事情呢，这位天使要告诉但以理，有一本真确书，所谓真确书就是 The Book of Truth， 就是真那是放在这本书不是我们人间的书，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说真的有那样一卷书。那很多的解经家，我看了一下，解经家就说，我这个真确书呢，是不是耶稣基督要揭开的那个书卷？我想肯定不是。为什么？因为那一卷书要等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才来打开，所以这个书卷不是那个书卷。那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书反正不在我们这里，一定是在天上，在上帝那里。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在我们人间好像还没有发生，但是在神那里已经怎么样？已经有记录了。已经有记录了。这件事情是我们在地上不太能够想得明白的，但实实在在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大卫就说他说，我没有成型的体制啊，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呢，我还没有度一日，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你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地上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但是在上帝那里其实已经有他的记录了。这个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用我们的头脑很难想得清楚，但是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所以可见的，我们人间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天上已经上帝已经知道，也已经有记录。所以这些事情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圣经启示给我们人呢？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启示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然后前面是怎么样。只有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能够做那个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启示录的时候，上帝特别借着约翰对神的子民讲，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启示录把最后圣经整个的启示都这样打开。启示录那个字就是 revelation， 就是 revelation 就是什么？就打开，就是一个帘子把它打开，然后把它打开让你看见。所以他说你念这个书上的预言，然后听见又遵守那里面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实在是太有福。你知道现在多少人 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不知道神的计划，他们的日子真的是在一个黑暗的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要对已经信了主的要明白圣经所记的哈，所启示的，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前面为我们所预定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哈，有福的人。这个其实是真的，我们已经成了蒙福的人，但是呢还要更蒙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说啊，我这样我得救就好了，我得救就好了，不知道说还有更丰盛的哈，要你来领受啊。求主就帮助我们啊，更多的明白。然后他这里就讲的说哈，他说把那个录在正确书上的事情呢告诉你们，然后就讲的说没有除了你们的大君王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魔君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讲话的呢，其实是一个天使哈啊，不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那他第十一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这句话为什么他特别加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加在这里？这大利乌元年啊，刚刚那个张景有讲哈，就是什么？就狮子坑。那狮子坑为什么有狮子坑？就是因为但以理祷告，对不对？但以理祷告，那祷告怎么样？天上有征战，我想可能米迦勒哈这位天使也在那里力不能胜。然后呢，他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起来扶助米迦勒，我相信跟但以理的祷告也是有关系的，也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继续看，这里呢，天使把要但以理知道的为什么要来见但以理呢？告诉但以理，然后在下面哈就来跟但以理讲到将来发生的跟圣民有关的事情，关乎你本国之民的事情。所以呢，不是历史，而是跟圣民有关的事情才启示在这里。好，然后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那这里呢，我要看着我的那个讲义哈，你才稍微能够明白，要不然会蛮糊涂的。我跟你讲，上次我特别请人为我祷告，就是我就说这一段呢要讲很不容易，所以呢，大家看着讲义哈，看着讲义，然后来看这里，他从二节到第四节是讲到那个波斯哈，波斯跟希腊的征战。他这里讲哈，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好，这个呢就是讲到波斯帝国有他们说在你以后，他这里怎么讲，他说我将真的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那现在是谁做王？古列，对不对？古列或者说塞鲁士第三年嘛，所以塞鲁士是这个第一个王。然后呢，他说还有三王，你看按照历史算下来，就冈比西斯，然后大力乌，然后呢就是谁？亚哈水努我们都很熟哈，你去读以斯帖记哈，你就很清楚。他说那这个王呢，他说第四王，那就是算一二三四，就是亚哈水努王。这个亚哈水努王呢是富足远胜诸王，那他的富足哈真的是那个圣经里也有介绍。那在以斯帖记里边就讲到亚哈水努做王，从印度一直到古时就是现在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所以呢，它是除了那个地图哈，就是上面是，就如果你看非洲，上面是那个埃及，然后下面一点点就是古时，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所以它从那里一直到印度，整个都是成了波斯帝国哈。所以它这里就讲的说，它管辖127个省。然后亚哈水努王呢，在苏三城的宫 登基，然后再为第二年呢，为他一切的首领臣仆设摆宴席。他那个宴席哈、是要摆多久啊？摆了多少啊？180天，谁家摆宴席摆了这么久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足哈。他说日子满了呢，又为苏三城的人民呢，在他的御园里边摆设7日，所以可见的哈，这个第四王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呢就成为强盛，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就是在这次宴席之后不久，他就去到希腊跟希腊国打仗。那当然这次打仗我们知道他是输了，为什么是会输啊？为什么会输？刚刚我们讲啊，因为他什么有个天使在跟波斯魔君打仗，对不对？在跟波，所以天上在打这个波斯魔君，那地上的波斯国能打赢吗？肯定打不赢，哈哈，所以他就这一次的仗是打输了。好，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指到亚历山大的那个国，然后兴起，然后破裂哈，一分为四。那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啊，在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希腊国了。那你知道我们刚刚看这个历史，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下面还有几个波斯帝国，还有几个王。我们要记得哈，现在但以理还是在古列这个时代哈，然后现在呢就已经讲完了这个波斯帝国的那个事情了，然后现在就进到了那个希腊，就进到了希腊帝国哈。那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这里就讲到这个一个勇敢的王，就指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起来，我们以前也讲到，他十年之中哈、他登基大概十年，他是主前536年登基，到主前523年就驾崩，所以大概，而且他是从那个很小的一个马其顿一个王国里面出来，然后就是扩展了整个的那个希腊帝国，然后呢没有。他就是33岁他就过世，他逝世以后呢，整个帝国呢就被各个继承者，那个继承者都不是他的后代，都是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哈。然后呢他分割就有不均的时候啊，所以呢他40年之内就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大量的内战，一直到主前280年才稳定下来，分成了四个主要的王国。那这张地图也一直跟大家有看过哈，那分成四个地方啊，这一边就是希腊，然后这个呢其实现在的土耳其可以说，那这边呢其实就是叙利亚哈，然后这下面呢就是那个埃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果是好，这个我们就看见的，对但以理那个时候的人来说都是预言。那现在呢，我们从这里一直到这一章的35节，我们都可以用历史来对照来读，就看见但以理的预言是非常 accurate， 但是到36节以后呢就跟那个历史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下一次才会讲36节。我们今天哈、我是争取把五节到35节讲完，你还是要看着我的那个讲义，否则的话我跟你说我不看我都 get lost 了。他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讲到比较南北比较早期的一个战争，他说南方的王必强盛。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哈，现在成了四个国家，那现在南方，我们说圣经里边如果讲北方南方，以哪个为 reference， 为一个参照？以圣地，对不对？以色列人他的国家为圣地，所以如果是说南方的王呢，就是指到什么？埃及。那北方的王呢，就指到什么呢？上面的叙利亚。那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哈， 这个时候以色列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乃是属于，它在行政上是属于埃及这个地方管辖的统治的。如果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得到哈，看得到，但是呢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什么，在那个中间，下面是埃及，上面就是叙利亚哈，上面是叙利亚，所以呢这就是南方王北方王的一个征战。然后我们来看哈，托勒密一世，南方王是谁呢，就是这个托勒密一世，他本来呢是亚历山大大帝七个护卫官里面的一个，然后在主前323年就亚历山大就逝世了，他就被任命为埃及的总督。那并在主前305年，他是做那里的总督，结果呢他在主前305年呢自立为国王，好，自己把自己立为国王，总督跟国王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他就成为 Soto 呢大概是一个他的名称，他就建立了这个托勒密王朝，而埃及人也很快就接受他为埃及的法老。托勒密的家族呢就一直统治埃及到主前30年被罗马征服啊，这个是南方王。那南方王如果我把他这样子写下来呢，就是他就很简单，这个家族统治哈，他取名也很简单，就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一直到15世，然后15世后面有一个他们家的男的继承者就是这样，托勒密一世二世三世，他还有那个女性，他们女性也可以做继承人，就是科利奥伯特拉，这个其实就是埃及艳后。如果你喜欢去看那个，喜欢去看历史的话，那这个最后这个就是埃及艳后。那在圣经里这里跟他就没有他那个，所以这个埃及艳后是最后他在主前30年，因为他自杀了哈，他是跟那个罗马的那个该撒有一些的那个，然后他自杀了，然后最后这个埃及国就灭亡了，就被那个啊罗马帝国就那个，这个是最后一个灭亡的。那啊，这个都叫法老，他们那个埃及人接受他们做法老啊。那在北方王哈，北方我们就知道是上面的，他是在这一个分封，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有一个分封的协议，就是那些将领里边，那西流基呢就当上了巴比伦的总督哈，他在那里做总督，那他就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向外扩张，就建立了西流古帝国，并在主前311年作为西流基国的一个纪念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呢这个西流基一世呢，他原来是巴比伦的总督，那后来呢为了逃避政敌的追杀，就逃到埃及去做了埃及的将帅。那数年以后呢，他就与多利买就是托勒密哈，就是那个名字翻译不一样，那就是联手就打败了政敌，就成为叙利亚王啊，为四国中最强盛的。这就应验了这句话，他说南方王必强盛，他将帅中，这个将帅就是指这个西流古一世啊，他本来就是巴比伦的总督，然后呢给他因为政敌追杀他，他就逃到那个埃及那里去，就成了埃及王的一个将帅。但是呢他后来回去的时候，回到那边去做总督的时候呢，他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所以呢他后来比南方王还要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好，第六节呢就讲到下面的事情了。好，我们就来看哈，这个北方王呢，他是从主前311年到主前305年呢他做总督，然后305年到281年呢他就立自己做国王。好，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哈，他这里呢就复杂一点点，比那个南方王的那些，那南方王都是托勒密一世二世三世一直下去哦，他这个呢就是又是安提阿古又是西流基哈，那这个一直下去呢，他是到主前60年呢才灭亡，也是被罗马帝国灭掉的哈，也是灭掉的。然后我们就你就看哈，为什么我上一张图跟这张图 都是到祖前1644年就结束，就是因为只是这一段时间是跟圣名有关，跟圣名有关，以后的历史呢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呢圣经也没再讲，所以我这里就打省略号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看哈，我把这两张图这样放在一起，希望能够明白一点点啊。那个托勒密一世还有西流记一世我们都讲过了，然后托勒密二世就是这个一世的儿子，他呢就把他的女儿啊，他这里就讲了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是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那这个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成就了他啊。这个托勒密二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安提阿古二世，那这个西流记一世的儿子是安提阿古一世的儿子是二世安提阿古二世，所以他的女儿呢是嫁给了安提阿古二世。他嫁给他之后呢，安提阿古自己呢是有妻子的，然后呢他就为了那个跟这个南方王的女儿结婚呢，他就把自己的妻子废掉了以后呢，他就跟他结婚，还生了一个孩子，跟那个南方王的女儿还生了一个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那个不久，那个二世就是托勒密二世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他就因为他那个丈人死了嘛，他可能又很想念自己的前妻，又跟前妻复婚了。就这个二世哈，就是这安提阿古二世就跟前妻复婚。复婚以后，那个太太呀、叫什么名字？哎呀，我也记不住。就是他呢，就把这个安提阿古二世就自己的先生就把他毒死了，也把那个这个南方王的女儿也毒死了。所以然后呢那个 anyway 然后呢那个他就让自己的儿子，所以现在呢他的太太把他毒死了，所以就让他自己生的儿子哈，那他把那个南方王的女儿跟他的儿子都毒死了，然后呢他这个是安提阿古的儿子没有错，也是这个他原来的太太的儿子哈，就是西流基二世，他就做了王啊，做了王。那做了王呢，南方王罢休吗？也不罢休。所以呢他说这女子的本家呢另生一子，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他的弟弟，就是南方王女儿的弟弟，就叫托勒密三世。因为他死了嘛，他就起来要来打那个西流记，其实我已经搞糊涂了。 anyway 反正我跟你说，你要如果是很想知道呢，你要去看那个 anyway 我把这个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好了哈。然后呢他就跟那个西流记三世哈，不对二世，对OK， 那我们就跳过这里，你就知道他就来打。你看这里哈，另生一子，那个是这个是啊，那个三世，那个托勒密三世来打这个这边的王哈，来打北方王，然后呢打赢了，那得胜了，就把他们的神像啊、什么偶像啊都掳到埃及去了。那然后呢，北方的王呢也去南方打，然后呢没打赢哈，这次就是那个这个是那个他就没打赢，他就回去了。回去啊，不，这个应该是二世西流记二世没打赢，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他不久也就死了。然后呢，他说北方王的二子，那二子呢就是这个两个儿子，西流记二世的两个儿子呢是西流记三世和安提阿古三世，这两个是两兄弟。三世呢就是几年他就死了，他就做王做了几年，死了以后呢，安提阿古三世就接着哥哥就做王，好，接着哥哥做。所以呢，从第几章呢？从10节到20节就讲到这个安提阿古三世的事迹，好，讲到三世，这个三世呢就过来跟那个以色列，跟南方王打仗， 跟南方王打仗，那南方王就出来跟北方王打哈。这一次呢是南方王打赢了，北方王就交付他的手，所以呢那个南方王就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那个因为这个其实南方王这个时候的这个王啊，其实是非常腐败非常无能的一个王。那这一次呢碰巧给他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他再后来就不行了，他就不能够再胜利，所以北方王再回来摆列大军，那这个其实就是安提阿古三世，所以他就回来打了以后呢，他就赢了。那个时候呢，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以本国的强暴人，这就是指到以色列人呢。也你知道，以色列这个时候他在行政上是属于南方的，但是他这个起来，他也起来来攻击这个南方王。那北方王呢来筑垒，他这个筑垒呢是指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筑垒哈，那攻取坚固城，然后南方的军兵站立不住，就是那个精兵也没有办法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然后呢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那就是看见那个安提阿哥三世已经来到了那个埃及所统治的那个以色列国了，以色列那个地方了。那他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那这个约呢是指到那个这个时候你要想到时间又过了哈，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我们知道那个罗马帝国就在兴起，所以你要想到不仅这两个国家在打，后面还有一股势力哈，还有一股势力在兴起，所以呢他就强迫他们立约，所以呢这个北方王呢就必须照约而行，他就想办法怎么样来把那个南方王来征服，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就给了南方王。那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哈，他把自己的女儿呢是谁的女儿呢，就是安提阿古三世的女儿，就给了谁呢？给了那个托勒密四世，给他啊，不对，五世，给他就做了那个做他的那个太太。那其实这个五世是很小，那个时候才十岁，很小，就那个安提阿古三世就把他女儿给了那个武士，他很想呢让这个女儿呢来帮助他，谁知道这个女儿呢根本呢不向着父亲，他反而向着自己的丈夫，他就劝丈夫说你要去跟那个罗马帝国来求援，你就向罗马帝国求援，所以罗马帝国一介入呢，那个北方王就没有什么办法哈，就没有办法，所以呢他这里就说他后来就是你看哈，这个计哈却不得成就，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呢他转回夺取许多海岛，是直到他回去，然后呢他就跟那个罗马国打仗的时候呢他就受羞辱哈，你这个具体的历史你要去看，然后他就回去了。那后来在第二十节到后面呢，就是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就这个人就死了，就这个王哈，这个安提阿古三世死了。安提阿古三世死了，他 suppose 就应该把他的王位就留给他的儿子，对不对？那就应该是西流基四世，但是不对啊，对，他这个时候呢，三世是把他的王位给了四世，没有错。那四世呢，因为那个安提阿古三世打仗就亏空了很多的钱，所以呢他就大量的去收税啊干嘛的，所以很后来给人家杀掉了，然后就让他的儿子西流基四世就起来做王呢。他也是罗马那个时候就是很强势，所以就也要他还钱，所以呢西流基也是到处去到什么神庙啊什么的去收税的时候呢也给人杀掉了，所以西流基四世也给杀了。杀了以后呢，这个安提阿古所以呢西流基四世死了以后 suppose 他的王位就应该给他的儿子，结果呢他的儿子一个是小，另外一个呢那个 是这个，是他的弟弟哈，西流记四世的弟弟安提阿古四世呢，非常的强势，而且很狡诈，很狡诈，所以他就出来就可以说是就废除了那个小王子。他那个小王子其实是根本没有登基，他自己就直接把自己就放在位置上，放到国王的位置上，所以他本来就说，你看，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这个就是指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那人没有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用谄媚的话得国。然后呢，他就开始来打仗哈，又来打仗。那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讲的那么详细，好不好？那我主要呢是把这一个呢，他后来哈，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所做的事情，是在圣经里边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为什么说他是预表呢？我们看他做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哈，你就知道。那安提阿古四世，他是西流古王朝第八个君王，是在这个时候，他自称为伊比法尼斯，这个意思就是神显现啊。他以自己为希腊主神宙斯的化身，人却称他为伊比曼斯尼，他是一个狂人。所以你看他的 play 那个word game 哈，那个两个字。就中间一点点不一样，一个是神的显现，另外一个就是狂人。那他的哥哥就是西流古四世被大臣杀了以后呢，他以幼主，就他哥哥的儿子侄子的那个监护人的身份，就向别迦摩王借兵，杀了叛臣之后，自己就登基做王哈。所以他的王位其实不是合法，也不是正统的。他为了彻底实施希腊化，对犹太人呢极其残暴，意图消灭犹太信仰。他掠夺圣殿财物，毁坏耶路撒冷，亵渎圣殿，在祭坛上献猪。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哈！他在上面献猪，洒猪血，在殿中为宙斯设立祭坛，废除在圣殿中的礼拜与长献的燔祭，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守节期，禁止受割礼，违者处死。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那如果你去对照看哈，那这个呢也是一个节日，就现在以色列民的一个节日，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的来源，就是这个光明节，又叫修殿节，也叫献殿节、烛光节等等的，都是指到那个节期哈。犹太的那个，那这个节期呢，就是纪念犹太人，因为你看哈，他那个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要把什么猪啊、猪血啊、宙斯像啊放在殿里，你说以色列人就要起来反抗。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有一个祭司叫其实是马加比的爸爸哈，马加比的爸爸，他就起来反抗，带领反抗，然后他成功了。成功以后呢，就夺回了耶路撒冷，就开始要来重新洁净圣殿，来再一次的把这个圣殿来奉献给上帝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建殿节，建殿节现在的英文叫什么？亚哈努卡。而且这个时间哈，你知道吗？跟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间前前后后啊，很妙哈，很妙。那在我们知道圣经里边那个耶和华的节期哈，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耶和华的节期，所有的节期都有意义，只有两个节期不是在摩西五经里边所记载的，一个就是这个，还一个是哪一个节？摩西五经没有记载的普尔节哈，普尔节，这两个节，但是在圣经里边都有。而且告诉我们它的来源哈，那在这里其实就讲到，你看哈，31节就讲到他兴兵，这个兵呢亵渎圣地就是宝藏，然后他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啊，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这是讲到以色列人里面也有一部分人也想跟随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来让自己的文化希腊化哈，这是指到这个。然后下面就讲到说那个民间的智慧人起来怎么样，那这一段就是指到这一段哈，大家去那个。 那我们那个，所以呢，在公元前168年，安提阿古四世为了强行推行希腊化，就来这，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以后呢，就是马加比就起来，就取得了胜利。那耶路撒冷就修复，就来净化圣殿。所以现在的光明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而来的哈。那我在这里呢，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就是，从第八章、第九章，那个是两个意象了，然后现在呢，第三个意象一直在重复一个词，这个是大家要放在心里的。一个什么词呢？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然后呢，行毁坏可证的，然后呢，设立呢，行毁坏可证的，就都是指到那个小脚啊，那个讲得太远了，就是指到哈、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但是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所以你看先知但以理一二三，好，下一次还得讲，所以你就知道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一定要会意，因为那个时候有大灾难带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我很快就把这一段讲完哈。我跟你讲，我讲的满身都是汗，很不容易。如果你要很明显要明白呢，我想因为这是跟圣名的那个有关系，它最重要的就是讲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说在主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发生了，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只是一个预表，因为耶稣说那个将来要来的呢，你还是要注意，还是要什么，要会意哈。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要大家提醒大家的，就是讲到那个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行这件事情的那个。所以呢，在圣经里边这个事情特别把它记载在这里，就是要大家很清楚知道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将来敌基督要做的那件事情的一个预表，并不是应验了，并不是那个那个小脚在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了，所以以后没有了，不是，乃是说将来还要出来。还要出来，现在还没出来啊，还没出来。出来的时候，你读了这么多，你就会明白，然后你就会知道。希望我们没有看到他哈，不用看到他，都被提了就好了呀。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那个今天要赶快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那下一次呢，我上次不是叫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读了吗？要不然就讲得很辛苦。然后从36节到最后十二章的最后呢，我们下一次再讲，下一次再讲。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看见那个但以理在古列王三年就已经看见了这些意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这些事情是这么 accurate 的，就是历史上就这样发生了，就这样一一应验了。你说将来的事情会不会应验？会应验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要知道的。好，我们今天就来就讲到这里，来祷告，下一次我们再回来讲。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先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你实在是那位你实在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你知道一切。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蒙福。你又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看了、读了、明白了，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主，现在日子渐渐靠近最后的日子，求主给我们一颗谨守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一边在世界上生活工作那是外面的我们要做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心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放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有一个眼光是与世人不一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心灵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蛮有盼望，蛮有力量。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